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好，各位嘉宾，今天呢，我们的主要的话题呢，可能跟我们的科普有关。其实科普的这项工作呀，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啊，在科技的三会上提到，说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啊，要两翼齐飞。那么这对我们的科普工作呢，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普工作呢，其实一直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可能此前啊，在科研上，我们的很多的科技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呢，他们可能更多的都注重在自己的本身的领域的研究。至于科普的工作呢，有些时候他想重视也不一定有时间，可能也并不是在他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事儿啊，对他自身的发展呢，有些时候也未必有帮助。但是他的其实科普的工作意义还非常的深远。那么我想呢，在科普的工作当中呢，有需要很多力量参与。那么作为我们的传媒呢，必然会在这里面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传媒呢，其实它都是一个综合的融媒体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流的媒体，包括我们原有的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啊，包括图书。但现在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涌现，他们也做了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这个报道或者是这个分析。那么在我们的这样一些这个科普的传播当中呢，我们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呢，其实可能我们总结总结，也会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科学传播推动科普工作都有一些帮助。因为我呢，本身呢是北京科技报社的总编辑，同时呢我还兼着我们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的秘书长。在这样一个协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媒体，从中央电视台到新华社，到我们北京的一些媒体，包括也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包括像知识分子或者是果壳，也是我们的成员单位。我们呢也在一块也在共同的关注一些我们在科学传播当中啊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这个事情，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建议吧。就是北京科技季协呢，在2019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我们叫五条倡议。第一个叫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啊，引导公众客观理性科学的看待科学的问题和科学的争议。第二，理性质疑，多方查证，对网络热点的科技消息保持警惕。第三，不猎奇，不炒作，不做标题党，恪守科学新闻的准确性原则，避免误导。第四，尊重科学传播的规律，依靠科学共同体，谨慎报道未经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研成果。第五，讲好中国的科技创新故事，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故事，传播好国际先进的科技知识和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读这么几段呢，感觉很伟光正哈，但实际在我们的科学传播当中，这些建议吧，实际上都还是有一些针对性，另外呢可能也会有些帮助。比如说我们说第一条啊，这个第一条军规哈，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啊，坚持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引导公众客观理性科学的看待科学问题和科学争议。其实在这些年啊，我们也注意到哈，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始终在我们的这个很多领域里面，尤其在公众领域里面有很多的争议。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像 PX 的这样的事情，还有转基因的问题，包括核电站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当中呢，如果要坚持住这个科学的这个舆论导向吧，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科学争议的问题会起到一定的这个降低我们这个误解的这样的作用。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可能也还能够回忆得起来哈，那会儿围绕着 PX 的项目发生了很多的争议，在全国不少地方啊都有了一些这个抗议啊。我觉得这个公众呢，对于 PX 的这样的化工的项目呢，他有他自己的担忧，可以理解。但起码我们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不要误导了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公众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2014年的时候，就清华大学的一些化工的学生，他们在百度的词条上做一些斗争吧。因为有些人啊，尤其是在这个 PX 项目这个引起了很多的关注的时候啊，他特意跑到百度词条上把 PX 的这个悄然的给它改成啊。其实 PX 它本身是一个低毒的化工产品，但是它非要给它改成剧毒，这个其实是违反了这个科学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但是有人有意识的要去做一些引导。那么作为清华大学一批这化工的学生志愿者，他们在积极的在百度词条上 反复几次做了几次修改，当然最后才把这个 PX 的这个定位成为这个低毒的这样的化工品。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呢，其实对我们消除偏见、消除恐慌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那么我们作为传媒呢，如果说在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当中，如果能够理性的坚持科学的舆论导向，那么我想对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呢，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呢，当然我们也还有经常会听到转基因的问题，当然转基因的问题呢，客观来讲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我相信在我们的相当多的一些科学界里面，大家都知道其实转基因的这样的研究，只要是得到国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究，其实它在安全性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也知道哈，我们在武汉的这个华中农业大学有些团队，他们做转基因的水稻研究，其实应该讲还都技术比较领先，但实际上都一直都得不到这个应用。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但是因为公众不理解或不能够接受得了转基因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总是在产生很多的一些争议，民众的这个争议啊，也会导致我们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多的阻碍。加上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大咖也参与到了这个争论当中，他的声音比较大，但他并不具备足够的科学的素养，所以他就会使我们的转基因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复杂。直到现在仍然经常会看到我们在超市里面或者在我们餐馆里面，他们会强调说我们使用的是非转基因的油或者是非转基因的一些这个物质，实际上这都是比较忽悠的。我们在大众的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你很难避开所谓的转基因的油，因为我们大量的会使用一些大豆油，而我们的这样一些大豆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转基因的这个产品。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些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的如果媒体在这里面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舆论导向，正确的科学的导向的话，会使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得不到一定的发展，也会使民众得到更多的一些这个不解。所以第一条呢，我们就说要坚持这个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二条呢，就是说不断提升我们自己的科学的素养啊，理性质疑，多方查证，对网络热点和科技的这个消息呢保持警惕啊。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热点的，应该讲也是个悲剧哈，就是我们哈尔滨的一家九口啊，因为吃长期储存的一个食物，就是那个酸汤子，他们这个一家九口啊都去世了，这应该是个悲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科学报道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事情的包括原因的一些反转。刚开始的时候推测啊是黄曲霉素，就这个酸汤子当中的黄曲霉素中毒造成的这样的悲剧。但是其实呢，在我们科技记协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从事自媒体的啊一些朋友，包括做这个饮食参考的钟凯博士，他们其实对这样一些这个事情呢其实见得比较多，所以当时就提出质疑说，这个黄曲霉素尽管是一个致癌的物质，但是它除非积累特别大的量，否则不大可能会造成类似于像急性的中毒。而造成这样的这个食品中毒的极有可能就是叫米酵菌酸这么一种致毒的物质啊。后来呢，在随着这个事情的进一步的发展，确实从当地的这个疾控部门在进一步的研究呢，也发现确实这个米酵菌酸呢，它实际上是真正的致毒的造成的这个原因。但是呢，我们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科学的报道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媒体的记者呢，其实平时在这一块的这个科学素养或者说积累的时间不够长，对于一些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是缺乏一些基本的这个一些判断。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科学报道的，不管是我们的自媒体人，还是我们的媒体人，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老师指导孩子去写一些文章，需要在不断的加强啊，在科学素养方面的提升，不断的阅读啊各方面的科普类的报道和图书，同时呢也更多的了解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样我们在从事这个科学传播呢，这样有利于减少啊我们的这个失误的这个发生。这是第二条啊。